欣赏，彼此服侍。好，我们要讲我们的说跟想的最后一堂。刚才我看了那个秋萍姐的讲义哈，因为我后来都用她的讲义去拷贝哈，她那个讲义讲写得很清楚，我说她提醒我讲到哪里了哈，所以呢我就把用那个来拷贝给后来的人，没有前面没有听的也有一点点底哈。那我现在是最后，可能来到最后了。最后上次我们提到那个深度，我们讲完了这个造就有益的话语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我们讲到这个造就，可能有几个没有来哈。造就第四点哈，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个呢？因为说话是人的特权，说话只有人有这种能力。然后你想一想，一辈子你说多少话？如果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说的话都存起来的话，可能你家都存不完了。那第二个问题，你一辈子说了多少好话？这个是重点。好话可以造就人。另外一个方向是你一辈子说了多少不好的话。既然说话是人的特权，而且说话有他的能力，我们讲 power。常常我们父母亲对孩子讲的话，对孩子是刻在心里面的。你以为他不听你的话哈？你有没有印象中，你长大之后会发现妈妈的话常常会在你耳边响起？你怎么那么没有出息呀？或者说呢？哎呀，我以你为荣，以你为荣，这个都会在我们的刻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每天讲嘛，每天听，对不对？哈，所以说话本身是带着能力的。所以我们不能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而且呢我们也不可能不说，每一个人都在说，即使你没有出口的话，你在心里面说。等一下我要给你一个例子哈，我们等一下再来看。那我们上次提到，我复习一下，提到这个我们要讲的是能够造就人的好话。我们提到几种话哈，第一种我们马上很容易就提出来说是鼓励的话，不是泄气的话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上个礼拜上次讲的哈。鼓励的话要讲容不容易？要讲一句鼓励，我讲的不是形式上哦。哎呀，你今天好漂亮哦，心里面根本都不觉得她漂亮，然后就是习惯了，就像那个售货员一样。哎呀，你这个脸型是最适合这个化妆品的。哈，我讲的不是这个哦，哈。我讲的是你心里面想到真的去欣赏他，讲出一句让对方觉得你提携的他，你鼓励的他，孩子也好，夫妻也好，哈，我讲的是这种鼓励的话。那上次我们讨论了一下，我们也都承认说我们常常很不容易讲鼓励的话，因为呢我们常常看到一杯半杯的水，说只有半杯，我没有看到说还有半杯，这就刚才晶晶讲的乐观或者是悲观啦，哈，所以我才说这一课叫做想，你的想法跟你的说话是有关系的啊。那我们现在先从说出来的话来学习哈。所以留一张给我，这里告诉我们讲造就人的好话。第一个，我们说鼓励的话，我们也提到对孩子的管教的时候，先用鼓励的，再做处罚啊。第二个是一个规劝的话。什么叫规劝的话？他明明走错了，做错了，你再不告诉他，他会错得更严重。那也是一种说话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。你的孩子，你常常会去告诉他，你看你今天就是因为这样才会这样，规劝。好，比如说下一次 ，OK， 下一次唐燕教我们做这个绿豆糕了，你回去试了。然后呢他来下一次来说，哎呀汤圆为什么我做不起来，为什么我里面怎么样，他说没关系啦，反正材料一样就好了，那你就永远做不好了。那如果他跟你说，你告诉我你怎么做的，然后他跟你改一下说，哦可能这里要怎么样的时候，好，因为我们不是一下学就会的，然后还要去体验，还要去经验。所以规劝的话是一种爱。很多时候我们不敢讲规劝的话，我们怕得罪人。我们明明看到说这样不行，但是呢就是不说不敢讲， 不想惹麻烦，可以这样讲吗？
不想得罪人。
对，不想得罪人。对，那有时候呢，是人家没有错，你一定要把人家错误讲出来，也有这种的哈，那是另外一个心态了哈。好，规劝的话，然后讲实话。如果你自己本身希望别人对你诚实，圣经有句话说，你要人怎么对待你，你就要如何的去对待人。有谁希望你是被骗的？即使你知道他在骗你，对你说一些好听的话，你也很乐意的，有没有？善意的谎言，在圣经里面没有善意的谎言哈。那我这样问好了，就说你认为你会希望人家对你做善意的谎言，讲善意的谎言吗？如果你自己的哈，不希望嘛哈。我想基本上当别人对我讲实话的时候，都是一种诚心，我是感觉这样子。所以我对人家批评我也好，或者是有时候对那个很真实可以对我讲的人呢，我心里面很感恩，我真的是很感恩。我不讲夸，就说我不是跟你说怎么讲呢，不是夸大其词，我真的是感恩啊。当别人跟你讲一些话，如果是事实，那帮助我可以怎么样更好啊？如果不是事实，我就不是这样嘛，讲了就过，像风就讲过去了嘛。好，所以呢，我想我们对，特别是对孩子，你希望你的孩子用嘴巴来骗你吗？我们都不希望，是不是啊？有时候妻子会逼着丈夫讲一些口是心非的话，后来被逼着学出来了。你说你爱我吗？为什么你不说你爱我？你讲。
原来我们有一个弟兄啊，因为通常中国的那个丈夫都不会怎么夸太太哈、啊，他就特别会夸，哇，早点就夸。后来他太太就说：“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为什么呢？”他觉得就是随口他就来，不是真的，你知道吗？听了他都腻了，就那种感觉。所以那个，我觉得那个诚实很重要。
是是，
你说的那么美丽的话，让我们听了都觉得很好，因为我们丈夫可能都不那么说，他天天他真是给他机会，他随口他就说，那说的有没有过心，对方也听出来了，就觉得说你不要再说了。
我是觉得哈。当你面对一个人，不管是丈夫啊、妻子啊，或者是孩子哈，如果他是诚实的话，就让我们很可靠。我觉得那是对最大的一个品格，对我来讲。所以我跟我的孩子说，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情，你诚实的告诉我，对我是一个尊重。所以我的孩子在他交女朋友的时候，别人风风雨雨说好像看到他有照片跟谁哈，那我就等着，我也不想去问他。那有一次呢，某某人在他跟我面前说：“哎呀，你啊！”然后他就跟我说：“他说妈，我如果有女朋友，第一个一定是你会知道。”所以这个是我们建立下来的一个诚信，就是我对他也诚实，他对我也诚实。所以诚实是一个最高的一个，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品格。每一个人从诚实开始往下面来的话，建造上去都会很越来越好，哈、啊。所以呢。我觉得这个实话是一个好话，对对，我这样认为啦，好，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啊什么其他的想法。在以圣经来讲啦，善意的谎言对于对方是善意，可是呢我接受的时候还是谎言。嗯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我能不能接受那个善意我不知道，可是接受还是谎言。好，所以这个可以明显的从那种绝症的病人家里面瞒着他的事情，我看过好几次的一个这种情况。当然我们心里面不忍让他知道，不想让他太重哈，但是呢终究对他来讲，对他最大的尊重就是说很有技巧性的，很有就是说很细心，很照顾他的来对他讲这个话，讲实话，我认为是最好的。好，因为我看过很多这样的一个例子哈。好，就以病人的立场了，以这个当事者的立场，所以我才问你说，你希望人家跟你撒谎吗？好，即使是善意的，好 ，OK， 好，那还有我们就是那个一个还有一个最后一个使人和睦的话，我们上次讲到这里， 使人和睦，你讲出来的话是让人家和好还是破坏人家的关系。早上我们就在讲一个例子，一个在教会里面发生的事情，就是两个人本来有嫌隙，好不容易已经慢慢在靠近了，然后这个当中的嫌隙总是由一个不是我们群里面的人引起的。为什么？那个人说你怎么样你知道吗？然后说又有一个，那个人说你怎么样你知道吗？这个是善意耶，对他来讲是好意。哎呀，你都不知道哦，我讲给你知道，好像你不知道你会吃亏一样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当我们跟一个人讲到，哎呀冯晶啊，你知道吗，你婆婆怎么讲你吗，好像他不知道他会吃亏一样。我们的想法是这样，叫做善意，我告诉你哦，你不要这样呆呆的哦，他背后讲你多少话，然后他们的关系会怎么样？越来越好，你知道了所以你就越来越好，不会的，越来越恶劣，所以呢，我们的说话有一个很重要的功效，是神要我们做，特别是神的儿女，在八福里面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必称为神的儿女，神的儿女有一种特质，我想出话来是要人家更和好更和谐，而不是把一些疮疤挖出来，或者唯恐人家不知道那个人多坏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好，我们要掩盖他们的一些缺陷。好，那这是我们上次讲到这个有益造就的话，我们后来也没有时间，有没有人在想到什么是有好的话？有没有造就的话？这是一个复习哈。一方面，我们也回想一下我们在上次学的之后到现在，有没有一些心得，有没有一些应用？这是我们上这个课最重要的这个辅导的课最重要的一个目的，希望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帮助我们把那个整个的位置，我们的这个都把它调整得很好，然后就凡事尽都顺利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要到最后一项，就是有深度的话。其实有深度的话是要从最上面，智慧纯净没有过失，有爱有造就人的那个内涵，这样的话到一个地步呢，我们可以总结成是有深度的话，等于说他一个成熟到一个地步，就成熟到结出一个深度的语言出来。当一谈到深度的时候，就表示是你的内在了，你的心里面了。好，上次我们有个经节罗马书那里提到说，一心一口，有人这样调侃说，感谢神只有给我们一个口哈，没有给我们两个眼睛两个耳朵哈，两个鼻孔哈，我们两个洞，可是呢只有一个口哈，一个口就已经很厉害了哈，一心一口。所以到了这个深度的时候呢，我也让你们看到一个经节，这里上就有了哈，第五个，来一起来念一次来。人口中的言语如同深水，智慧的泉源好像涌流的河水。你看到心跟口是通的。然后一个人讲话的时候，就好像是里面很深处的地方所涌流出来的一个内涵。所以我们下一次就要进到这个想的这个领域了，我们把说讲完了哈。那我今天让我们看一个例子，我们看约拿书第四章，圣经旧约约拿第四章。跟我们说话的这个果效有关系。旧约就摆在那里。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怎么说话，提醒我们不要说什么话，要说什么话，因为关系到人自己内在那个深处的我这个人的特性，我这个人的生命。你的生命处的一个精华，就会有你的思想，我个人的思想，我个人的概念，我个人的主张。这个思想不对的时候，概念不对的时候，你出来的决定也好，说话也好，就会扭曲。好，我这里给你一个例子哈。 如果你有空回去把约拿书第一章看到第四章把它看完，很有意思。我跟你介绍约拿这个人，第一个他是神所任命的一个使者，就像今天的牧师一样，传道人一样，宣教士一样，听起来觉得很不错，对不对？很伟大。然后呢，神派给他一个任务，去尼尼微城跟他们警告，如果再不悔改再不回转，尼尼微城跟以色列人没有关系的，等于他们那个时候的感觉是 外面的人哈。犹太人是有一种优越感的哈，我们是神的选民，只有我们认识这位独一真神，外面那些犹太人有这种观念哈，叫他去外边的人那边去跟他们讲福音，我们先讲讲福音哈，就有一点说有点像类似这样哈，以前神学院牧师毕业了就开始等着要派了，那派的话就要看人家教会的申请哈，那这个当中呢，在各教派里面有不同的制度，那我们那个以前那个长老会的教派呢，就是说呢，你要让总会刚刚第一次要去做一个实习牧师，总会来派你，你会发现有人就会派到很乡下条件很不好的地方，有人就会派到比较有条件的薪水比较高的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这个时候约拿的感觉说，神啊，你给我的任务把我派到那个好像非洲去一样，不是那里落的问题，是他心里面很不想去的地方，很认为不配的地方，就他们怎么配得神跟他们说话呢？可是却选上约拿。第一章的约拿是什么？他逃掉了。他领了命之后呢，他很清楚他跟神的关系很好哦，所以我要再给提醒我们，当我们有话要说的时候，并不代表你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，你是一个很资深基督徒，你就不会说错话。在这里呢，他的想法就是我不去啊，所以他就逃了。逃了之后发生一件事情，发生的船难，那个时候他也很清楚神的作为，他说是我的问题了，是你们不用，他那些人好害怕哦，然后呢就想要找出原因到底为什么，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对于这种天灾啊、的事情呢，有一种好像天的灾害嘛，是天所天谴，有那种观念，好，他们是拜一些偶像哈。那这个约拿还很大言不惭的说，我所拜的神是那创造天地的沧海的这样的一个神，这个只有我们的神可以这样做，所以是因为我的缘故。你知道当我们啊的生活开始离开神的路的时候哈，刚才晶晶提的一件事情就是抑郁，这是我们现在的病症的词哈。其实抑郁本身不是一下就变成忧郁症的人，不是这样，不是一个病人，而是在你的情绪里面开始掉入一种状态，就好像你把自己放在一个环境里面，比如说你每一天都在一个 barbecue 人家烤肉的这个环境里面一直烤一直烤，你身上会有什么味道？就是那个烤的味道，就是像这样，你每一天情绪就一直掉，就泡在一种酸苦酸的这种情绪里面的时候，慢慢的你就是一直沉下去，那个叫做抑郁啊。你可以看到他怎么样，人家在那边舀水啊，都已经紧张不得了，他在做什么？你可以去看，他在睡觉，在底层睡觉，还睡得着。有一种睡觉是健康的，睡得着睡觉，有一种像这种睡觉是什么？是逃避的睡觉。如果你的孩子总是不起床，总是不想做什么，那事实上他是在逃避一些现实。人家正常就是几点起来，即使不想起来还是起来，可他很不喜欢去上学，那个就是在逃避现实，他有他的心里的一些抑郁，那个低沉的地方。第二章的约拿从船跑到大鱼的肚子里，很精彩哈，我就不讲细节了。结果在鱼里面呢，他不睡觉，他哪睡得着，他反而去祷告了，对，他好玩祷告，在那里怎么样？神把他关在那个鱼肚子里面哈， 其实那些船上的人想把他带到岸边去，如果是你，那些人也不想伤害他，想结果神说不用，我派一只鱼来，哈、哦，比你们船还快啊、哦，所以就把它吞下去，然后就三天后呢，鱼就把它吐到那个海滩上去了哈。的、哦、鱼里面，所以我说啊，各种难处、各种环境、风暴，或者是即使是被大鱼这样在里面湿湿黏黏的哈。哦，有人是认为说约拿是死掉的再活过来的，哈、哦，我也很，我事实上我是认同的，有人不认同，这不关我今天的讲题哈。好，在这里面的时候，你看约拿跟神的对话就是完全，因为他认识神，他清楚这位神怎么样的神，他就讲的就很，就像我们在教堂讲的话一样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一篇讲道篇，一篇祷告文，哈、哦。好，之后呢，出来之后他就乖乖的回去行使复命了，行使他的使命，该去见那个，该去跟那个尼维这个城的人讲神要他讲的事情。好，效果很好啊，一讲全部悔改，等于说你们如果不改变的话，神就要提醒他，神要降灾祸啦，就有点像我们在接受那个飓风的警报一样，急啦，要来啦，会打在哪里，类似这样子哈。结果他们全部就改变了，从这个上面的王到下面的百姓全部就改变了，这个是很奇妙的耶。一个不认识神的人，其实神早有没有预知这件事情？为什么神要约拿去做这个事？因为在那里一定有一些神看上的人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认为是这样。好，当神看上挪亚的时候，他就说挪亚，我不会，在我审判的时候，我不会让你接受这个审判。一样的，神有一个模式，他一定是看到尼尼微有一些要给他机会悔改，所以呢，没有想到全程就悔改。好，第四章你现在翻到的，我们来看你这个约拿哈，四章里面的约拿表现的都不一样，很奇怪哈，很同样一个人，所以有时候你的人生也有这样的一些过程，一个即使你信主了，你也有这样的过程，但是刚才我讲那句话，神的主要目的是要做什么？是要拯救你，你这个人约拿，你这个人是要造就你这个人，是要纠正你这个人。或许我们最触动的是，哎呀，神派了一条大鱼来救约拿，这个不是神的目的，不是让他活命，活命不是这个目的。好，我们看第四章来，我们从第一节来，这是约拿大大不悦，解甚发怒，就祷告耶和华说，耶和华，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？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，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。耶和华，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，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。这是他对神说的话，等于说他从他的思想里面表达出来的话，不是对人讲，是对神讲的话。我们现在在讲讲话啊，早上有一个对话，有一个对话。有时候人到了一个地步呢，就是很难的时候，就会这样想说，哎呀，我死了算了，非常挫败，非常痛苦的时候，没有路走的时候，我死了算了。那你看到约拿前面第三章是约拿的服事哈，他的这个就好像一个牧师的讲道布道会是一个100%成功的全程哦。我们布道会如果100个有6-7个，不要说6-7个，2-3个我们就已经很高兴了，对不对？全程的人全部悔改，哇，约拿应该怎么样？应该很高兴才对耶。但是在这个地方就看到他里面的心是怎么样。我们说一口一心，他口讲的话，他说我就知道你会这样做。第一个意思是说，你何必多此一举，叫我去。第二个， 为什么你对尼尼微城的人还给他们这种机会，他们配吗？类似这种心声啦、啊、他生气了。有时候我们有一句话、啊、圣经也有、啊、说看到恶人发达我们就怎么样心怀不平、啊、这样的人那么做那么多恶的、啊、这样的一个城市也配啊！我本来就知道你就是这样的神，你以为我不认识你吗？你以为我不知道神学教义吗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，这个我们所信的这样的信仰里面的内涵吗？问题是，他不知道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人，他有满满的知识，他有满满的教义理念，可是呢，他并没有成为神要他成为的这样的一个人。所以我说，不管什么时候，你碰到什么事情，神的重点焦点就是你，就是约拿。神可以不用派约拿去，神可以派周牧师哈，周牧师会高兴死啊。周牧师是一个不是很有自信心的人，他讲：“哎呦，我讲得到全程都、哦、他不是神派一个心里面充满着成见啊，充满着他认为是公义了。”好，这种诚应该死才对，那叫叫公义自义好的人，就是要去让约拿去认识他自己。所以我当我讲到说说话是思想跟我们的口出的话的时候，其实我的重点要前面都讲要说什么话说什么话。如果我们的心不对的时候，你再学再多的这些知识是没有用的。我们先讲这个说话，我只是有一个目的，让你看到说哎呀，我希望我能够说这样的话。但是如果你有挫败感没关系，我们都一样，我们需要去调整我们里面那个心，那个心也只有神可以帮助我们，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救自己的。好，那在这里呢，接下来在这里很明显嘛，他就生气了嘛。我们也提到哈，生气的时候不要去骂你的孩子，不要去处罚你的孩子，用生气处罚绝对不会成事。就里面生气就讲出这样的话。他讲什么话呢？他讲说哎呀，死了算了，还不如死了。记得哦，这是生气的时候讲的。他在大雨里面要死的时候他怎么讲？他忘记了。等他活出来的时候就讲这种话了。所以是他心的问题。还好神没有让他死，他死就带着一个这样的心去死了。我不晓得他会不会上天堂，我不知道哈。所以呢，这时候呢，他讲出，有时候我们不是对神讲，我们对自己讲这种话。嫁到这种丈夫，娶到这样的太太，生这样的孩子，不如怎么样？我这是你讲的，我没有讲。是啊，我了解。对对对对，我们常对自己讲这种话，你知道吗？一生气就讲一些很泄自己的气，而且呢不知所云。基督徒要一个观念哈，我对神讲什么话都是算数的，神不会说哎呀你这个儿言儿语没关系，不会这样子的。所以神现在呢对他讲的话呢要做一个处理，处理哪里？处理他的心。好，所以我们也看到神怎么讲话，好不好？你面对一个人对你这样说话的时候，很不敬意的时候，或者是呢好像其实他是在跟神抗议啊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觉得他是在跟神抗议？哈，他们还说反正我那么笨不上学了。前几天有一个例子，他妈妈跟他可能妈妈跟我说，孩子跟他说哎呀反正我不配当你孩子啦，我就是笨啦，所以他就打自己啊，有这种情况哈，就是类似这样哈。那事实上这个背后呢，是这个说这个话的人的心里面是不满的，是有怒气的。那我们来看神怎么讲，接下去那一节啦。耶和华说，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？什么意思？神让他去想一想他里面的问题，他没有去回应他外面讲的那些话， 有时候人跟人对话起来哈，孩子说那我去死吧，你说你去死，早去死。现在在中国很流行一件事情，因为中国跳楼的人很多，特别是孩子，孩子是他一有冲突，然后呢如果妈妈再强势一点，通常是妈妈发生的事情啊，爸爸我比较没有听到，然后就说我要去跳楼了，然后就跑到那个真的是楼的床那窗那边去，然后妈妈就怎么样，你跳你跳现在情况不同哦，
现在真跳啊，
现在真跳哦，因为他不晓得那个结果是就是现在真的是人家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，越来越厉害了哈。但是你要知道哈，神就是爱，神心，我刚才讲神的心的重点就是要挽回约拿，让他活在更高的一个爱的境界里面。他没有爱嘛，他缺乏爱，充满着不公平，充满着自义，觉得别人怎么样他很好，有点像骄傲这样。你这样生气合理吗？什么意思？你想一想你生气的原因合不合理。所以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我们可能要去探究一下我为什么会讲这种话。好，所以我们下次就要引到这个思想的事情了哈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在这里做个结束，是要让你看到说，所有的这些好话有智慧，我们当然都希望讲这样的话，但是呢，我们要反省一下，为什么我说出这样子的话？这个是神要我们处理的。如果你没有看到你的问题，神不会插手。这个是我们信主的人哈，那个崔芳信主了以后，你跟神在一起，他是要跟你。要你，那你要跟他同工，好，我们要知道看到我的问题，然后跟神说，神啊，你再帮助我，再让我更好一点。他很乐意，他非常乐意，他就叫我们认识我们自己。所以在这里呢，当我们说为什么我说不出这些话的时候，好不好？我们去回想一下，或者是省思一下，为什么我心里面说出一些口是心非的话。为什么我会说出一些让我后悔的话？所以在这里，神就给他一个，把他的导向去内省。好，那如果你往后面看，你就看到说，神在教他说，你就是没有爱了，才会对我救人，你那么生气，你认为他们不配啊？你是谁呀？他们想到他早一点差一点死掉的人呢，在雨里面还是没有活命的哈。马上才脱出这个危险而已，马上就生气了。一方面我也要提醒哈，不管你信主多久，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阶段神要造就我们的。刚刚开始好像蜜月，好像孩子跟父亲一样，他也要教我们。到我这个年纪我都还在学，妈咪这个年纪她还在学，八十几岁。好，所以在这里你看，我们这里也有长者在这里哈，那个弟兄姐妹在这里哈。那我觉得说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，好像一个家人一样。好，今天我们其实也有一个弟兄会来，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来哈。那大家就是存着一个像孩子一样有一个受教的心，就是这样让我们更好。神要把我们造作到一个地步，说好了，你毕业了，你可以回家了。回到哪里？永远的家，就是大卫说的，我要住在你的殿中。不管你现在住的是什么房子，大房子、小房子，是什么？泥土的，是什么？不是泥土的，砖块、砖砌的，或者是木板的，好，像我们那个是木板的，又铁皮的，好。但是我们的永远的住处是神的殿。殿呢，宫殿呢？那天那个Dr. Rav 也讲了，哎呀，
1500，
对，我们要
一米，
很大，而且呢，有点麻烦，成豪宅翻得很好哈 ，mansion 哈呀，真的是神预备的，是超乎你所求所想的，而且你不用再担心飓风啊，没有啦，都没有啦。但是现在的这些所有的风暴，其实最怕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最怕我们是。不知道我们在问题里面，让我们糊里糊涂的这样一直过，说同样的话，犯同样的毛病， 然后呢一再的彼此的关系一直过去，好，所以我们就学习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开始从这里，从这个口要下一次要转到这个心，我们的思想的这个部分了，好，有没有要给我们啊什么样的补充或者是回应的，有没有？
分享一下，我平常何金师傅也知道，我们那个超服嘛，不是也是讲夫妻关系嘛，然后下来就是东方弟兄就
是说话，他就是接受起来，谢谢你，鼓励你。
对，然后他因为他基本就听不到我这么讲吧，
是，
所以他就觉得怎么有点不一样。
你说我的爸爸教导有方，对不对？人教你的，对不对？啊
、
哦，他听得比登峰还高兴。真的，我认为我们的天上的爸爸比
因为像那个，因为知道我和他那个，他包括冯金师母都知道，他喜欢赞美我的，然后我比较那个的。
那你相不相信他的赞美？
他赞美还没有冯金师母讲的那个比较虚，他还是讲比较
真实的。我说你相不相信？你相不相信？
相信啊，
信任那个赞美，对不对？那你能不能接受到你的心里面去？
没有，我刚开始也是很那个的，很反感。我就觉得，因为我从小就比较自卑的，
是我懂，
知道了。然后我就他刚开始跟我讲的时候，我就是没办法接受了。然后现在习惯了，就觉得
第一个你信任他是一个很诚实的人，对，很敦厚，很诚实嘛，哈。所以呢，没关系，你可能不习惯，可是呢，每天都听这样的话，有一天你就不一样了。好，你看神那么爱你哈，给你这样的一个环境，这样的丈夫，然后开始在要扭转你以前的那些，要医治我们呐、啊。其实神是要医治我们哈。然后我刚才讲到一句，你希望你能体会哈。其实当神听到你讲那些以前没有讲过，他更高兴，他比登峰还高兴。当神听到翠芳说他相信，哦，因为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嘛，哈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没有孩子嘛，哈，今天没有，其他没有孩子哈。好，我们要来祷告，我们的谢饭，然后我们要为特别为一件事情祷告。